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关注餐饮浪费现象，亲下批示，触目惊心，令人震惊。全国闻风而动，从人大常委会到基层餐饮业，纷纷制定规则，掀起节约粮食的热潮，推出十人订九人餐，甚至呢十人订八人餐的具体规定。自改革开放乃至大饥荒以来，国家规则首次走上人们的餐桌，引起中国国内外不同程度的议论和恐慌。与此同时呢，各地不断传来粮食生产，尤其是收购方面令人不安的消息。世界许多产粮大国也因疫情等因素限制粮食出口。那么习近平接连关注粮食问题，仅仅是居安思危吗？中国粮食生产和供应的真实情况如何？中国会不会发生粮食危机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罕见批示粮荒恐非空穴来风。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吴强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您好。
许波您好，胡老前辈好，各位观众好。
好，我们开始我们讨论啊。最高领导人关注粮食问题，这在中国这样一个粮食消费大国呢本来不足为奇，但是这个时机现在是比较敏感，不由让人联想起呢习近平不久前视察东北粮食生产基地。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有人说呢习近平频频关注粮食的生产和消费不可能是没有缘由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近来习近平频频关注中国的粮食生产和消费确实是有缘由的。因为中国固然是个粮食生产大国，但是也是粮食进口大国。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的粮食这个生产和消费长期以来就处于一种紧平衡的状态。那也就是那个不出问题则好，那如果出了问题呢就可能很麻烦。记得去年七月央视的记者采访著名的水稻杂交专家袁隆平，就问他中国的粮食够不够，袁隆平说不够，说中国有十四亿人口，就以大豆为例，中国每年需要进口七八千万吨的大豆，他如果外国卡住我们那就很麻烦了。那么当然中国官方的过去对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还是相当乐观，你看去年国务院的白皮书，粮食安全白皮书就谈到中国的谷物能基本能够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粮食部的官员呢也说，甚至说中国正处在历史上粮食安全形势最好的时候啊。可是呢一年不到，今年你看就出现这些新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当然首先是疫情对农业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固然和服务行业啊其他行业相比呢，农业受到的影响受疫情影响还比较小一些，但毕竟也有一定的影响。接下来又是大面积的洪灾，还有一些地区的蝗灾，这就使得今年的这个中国的农业这个生产这个收成遭遇到很大的问题。在与此同时呢，目前的这个国际环境国际形势也不太好，那因为很多国家包括一些产粮国也由于新冠疫情或者其他的一些自然灾害那么自己的粮食生产都有了些问题，能有多少东西拿出来出口，或者是再加上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和很多国家的关系处得不太友好，那别的国家是不是愿意卖给你也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你要说呢中国人的这种在粮食消费上的这种铺张浪费，那确实也是触目惊心，有目共睹。所以他现在习近平想到这个问题呢，当然不仅仅是个老百姓或者一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在食物这个吃饭的事情上的这种铺张浪费，更重要的他还是提到个粮食安全的问题。再有还有一个呢，就像当年毛时代说备战备荒，那现在他提的这个问题当然有备荒的这么一个考虑，也有其中恐怕也有备战的考虑， 因为现在你看在中国的南海也好啊，台海也好啊，那大家都还是对是不是会发生些擦枪走火乃至某种战争，这个大家还是也不无忧虑。我想现在这就是大概中共当局现在这个如此强调粮食生产安全、生产和消费者安全问题的原因所在。
那么中共官媒我们看到了，他在报道习近平批示要这个重视餐饮业浪费现象这个问题是颇费了一番心机的，既要强调习近平的这个批示，又不能呢引起民间太大的联想和这个恐慌，所以呢援引习近平2013年啊就关注节约粮食的这样一个批示，表明这是领导人呢这个家风使然，无关粮食危机。但是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啊，习近平在南方洪涝紧急关头没去南方视察，却视察东北粮仓，在美中关系急剧恶化之际呢，对这个饮食习惯撂下重话，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联想。那您对此有何评论？
有人统计，他在过去8年就粮食问题谈了7回啊，2013年可能是最早的。那么，期间几乎每年都在谈粮食问题，这是第7回。那么，谈粮食问题，其实很符合他的执政风格，很符合他的所谓领导风格，就是跟他我们知道这个他的很多经典的这个句式，撸起袖子加油干，青山。这个金山银山比不上青山等等等等，粮食问题其实我相信是他这种一贯的领导风格、执政风格的一个体现，就是他似乎只能理解这么一些跟人民生活比较密切的，他能够理解的这些问题，特别表象的一些问题，就是所谓的吃喝浪费的问题上面，这是他似乎特别有感触，然后底下人、身边人。就开始围绕这些问题来做文章，其实很多矛盾，非常多的矛盾，我们待会儿可以展开谈。但是最主要的矛盾，我相信是首先是，胡平先生刚才谈到，去年10月份，国务院曾经发表过一份中国粮食安全的白皮书。这白皮书的结论以及当时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评论是称，中国的粮食安全处于历史最好的水平。这是国务院做的，我们要注意，这是国务院做的，而且是认为中国粮食安全，其实就等意思是说中国基本上没有粮食安全问题，口粮完全绝对的能够自给。那么中国每年生产6亿吨粮食，进口1亿吨，那1亿吨基本上按照数量规模算的话，基本上属于非口粮类的，基本上属于这种油料作物和饲料类的，就是满足蛋白质的，我们说畜类生产的这些玉米、大豆等等等等。换下就是蛋白质的需要，而且是供主要是供这个这个驯养的牲畜食用的，或者是用来提炼油料的。那么换句话说，只要中国在坚持全球化、坚持各国良好关系，其实是不存在一个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情况下不存在一个大的粮食安全的问题。基本上，这么一个1亿多吨的进口，保证一个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保证一个肉类、牛奶、甚至是茅台酒的进口的高粱的需要都是没问题的。所以他这么说谈，首先是在我们看出来，实际上是南北院之争，他在否定国务院的否定。李克强总理对粮食安全的这么过去所做这些工作，这个是直接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信号，非常的明显。至少他这话说出来，粮食主管部门、国务院相关主管的官员就很不满意这个话。这个跟粮食安全什么关系？当然，所以最主要大家很多理解是把它放在是第二个层面上，似乎是在这个时候。想以这种所谓的反对铺张浪费，以这种干预餐桌的这种方式介入到私领域，介入到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似乎他已经享受到了过去半年在疫情，在这么一个严重的瘟疫期间对人民生活的一种很强的这种约束禁足。我们说 我们现在过去半年很严重的，人人都被关在家里禁足，各种的限制，健康码，我们说数字集权主义，各种的基层都被动员起来。在瘟疫和缓解之后，至少在国内缓解之后，他似乎想以某种方式来延续这样一种对人民的一种管制的状态，所以他很自然的把这个眼光投入到人民吃什么不该多吃的这个问题上面，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就是把手伸到人民的餐桌上，叫大家不要吃太多。
好的，那么问题呢？现在看起来不仅仅是习近平的批示，而是全国上下闻风而动，大到人大常委会呢，要准备推出专项立法来强化监管；小到各个地方餐饮管理部门推出纷纷推出所谓"十减一"啊，甚至"十减二"。我们看到辽宁推出"十减二"的这个订餐规则，掀起了一个叫节约粮食的热潮。我来请教胡先生。看来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全国上下都动了起来。这个好像有些不同寻常，您看呢？
当然，在中国那个最高当局发个什么号召，下边纷纷响应，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司空见惯的现象。你还记得几年前习近平提了一个厕所革命，那这个下面也是闻风而动，而且花样百出啊。但这次的反应呢，要和上次有所不同啊，因为从各个方面看起来，好像是要比上次更当真。更严肃一些，这当然也和现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关系，那因为一个疫情，一个洪灾，这个是各地的这个官员、老百姓他们自己能够切身感到的，因此呢，他们会对这个事情要比对什么厕所革命啊一类更为重视，再加上国际环境的恶化，这个大家也都是能够有这个能够感受到的。所以他们在这件事情的响应的情况上，就会比在响应所谓习主席的其他号召，相比而下来的要稍微更认真一些。但是你从他们推出的各种这些方法、这些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些规则方案来看呢，那其中你又不能不让人家怀疑这种做法能够维持多久哦，因为他第一他干涉的太细，另外他主要现在他们下的功夫都是在就所谓这个控制民间、控制人们在这个粮食的消费上的所谓这个浪费，是针对的这个问题。而我们知道呢，相比之下，固然这个粮食的浪费在中国，那其实包括在世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要说就是这个问题会造成对中国的粮食安全造成一种那个重大的威胁，我想那可能还是主次不分。所以这里呢，其实这些我们看到的各个地方的那些响应的动作，它更多是一种这个一种形式化、一种声势而已。真正这个当局所面临的问题，要比它主要要解决的实际上是粮食生产的问题，包括进口的问题，那些才是个源头的问题。所以从现在官方的那些反应，我觉得搞得很花哨啊。但是有多大的实际意义，那应该还是大可怀疑。
好的，那么中国人呢，我们都知道信奉"民以食为天"，中国社会长期是一个这个饥馑的社会，只是过去改革开放40年呢，才算解决了粮食问题，人们呢才吃饱了肚子，政府才渐渐的放松了对嘴巴的这个管制，那么人们可以放开吃，可以随便吃。我也请教吴博士啊，目前呢，中国各地纷纷推出节约粮食的这个订餐规则。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呢让人担心管理人们嘴巴的这个规则呢又重新走上了餐桌啊，担心好日子恐怕过到头了。您怎么看这种担心？
对的，就像其实我刚才讲的，似乎，首先是习的他的统治的工具箱东西很有限，基本上是限于49年以后中共所采取的这些统治的办法。那么，你们在华盛顿或纽约可能不了解，比如说最近2天在国内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在首先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计划经济？这个粮票制度、配给制度要重新，那未来可能很快就实要重新要搞出来。大家首先担心这一点。那其次呢？这2天我收到北京市的市政府的短信通知，要除四害， 就是在瘟疫之后，我们看到有很多这种地方政府的反应，或者其实我相信也是中央的一些部署，他重新在搞这个爱国卫生运动，新的爱国卫生运动。那么这总体上就非常像，1950年代初在朝鲜战争时期，同时在搞的这些爱国卫生运动，同时在搞的三反五反，不，我们也知道不久前在公安系统重新搞整风，重新再提延安整风。那么总体来算来看，整个局势又特别像1930年代初，这个蒋经国在赣南搞开始，然后后来被推广到全国的新生活运动。那这个新生活运动，其实在8年前习刚上台的时候，我也评论过，对国内在公共交通、在城市治理，都是采取这种各个方面的事无巨细的、非常拜占庭主义的这种管理方式，介入到人民生活，介入到菜市场，介入到人民的一切一切都在干预。这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么最新的发展，就是一个事实上的一种新生活运动。那这个新生活运动，我相信是习现在试图来操纵，来介入到人民的日常的言行，其实言论已经被控制了，现在要控制人们的行为方式。我相信对行为方式的控制是他首先，哪怕他自己没意识到，但是各地都在做的。那么这种全国性的这种激进主义的治理，我过去评论过，在很多地方局部的地方性的已经展开，现在似乎终于在粮食问题上变成了一种全国性的一种激进的一种治理的方式。那么这首先在这个意义上，我看就是一个新生活运动，它开始要整顿所有人的家庭生活，包括生不生二胎，鼓励多生，任何方面，从性生活到餐桌，它都在干预。
好的，那么有人评论很深刻，就说啊，一位方强先生的评论就这样说，说呢，如果有一天这个，你的餐桌上立着一部立法来管理你的饭碗，那么你的尊严就荡然无存了。中共官媒呢，我们看到他在强调节约粮食的同时，极力安抚民心，说不要慌，这仅仅呢，这个粮食生产形势还是大好的。总书记的话呢，只是提醒人们要居安思危。我来请教胡先生啊，粮食生产现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共官媒总是说粮食生产形势一片大好，夏粮大丰收，但是民间也不这样看。这个，所以我们说民间呢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粮食收购方面的问题不容忽视，连官方、连官媒啊也坦诚，确实问题不小。那您如何评估中国的这个夏粮生产和夏粮收购的这个形势？
我先补充一下刚才吴强先生谈到的一些观点，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大家去重视。习近平现在这么强调粮食生产和这个消费的问题，当然可能也和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系。像这一代人都经历过大饥荒，都挨过饿，所以对这个粮食这个安全，这个问题很敏感。另外也都下过乡，当过知青，那么对农业的生产情况多少还是比较熟悉。再加上他习惯于像毛泽东一样以运动的方式治国。那么你这次看，包括提出这个粮食生产安全，包括这个反对这个食物消费上的这个种种浪费现象等等，那都看出他的这种执政的风格。那谈到这个今年的中国的夏粮收购，确实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按照中国这个粮食和储备局的他们的公布的数据，那么截止8月5号。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是4285万吨，那这个比同比减少是935万吨，减少幅度达到17%，其中尤其是产粮大省河南省最严重，它收购了912万吨，减少了那同比减少了538万吨，减少超过1/3，再加上今年的按照这个中国官方的公布，今年的洪水导致了有6000千顷农地受灾，其中有1140千公顷绝收啊。那这么一来呢，你可以估计，到下面这个粮食的短缺可能会至少超过1000多万吨，那相当于中国这个每年大米的年产量的5%以上啊。那么这些情况，我想 这当然是除了疫情之外，主要还是水灾造成的一些问题。这个应该说是多年以来，这个恐怕这个夏季收购上，遭遇的一个最大的、最严重的一次问题。这么说大概应该不为过分。
那么粮食收购呢，的确我们看到了是这个把市场视为一种一己力量的共产党政权的一个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当年苏联强制突然在1920年代末嘛，突然强制推行这个集体农庄制度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粮食收购出现了困难。我来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今年夏粮收购当中出现大幅度下降的这样一个问题？就在中共强调粮食安全的同时呢，他们也在推动粮食这个统购统销时期的那种叫供销社制度，好像这些都让人想起中共在计划经济时期的许多做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昨天《求是》杂志发表了习的一篇这一周的政治学习的一个体会，所谓体会谈的就是以社会坚持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么换句话说，他在讲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那这种论述很像毛在1950年代中期在大跃进之前学习政治经济学，其实也想起斯大林当年搞政治经济学的同样的一个时代背景。那么这时代背景当然就是我们说跟大饥荒，跟所有刚才胡老前辈谈到的他的历史记忆，他的这种饿肚子的记忆，其实都是密切的相关。那这种背景下，我们来看这个减收问题，其实现在毕竟不是统购统销时代，也不是强制增购，那还是基本上还是一个国家定一个所谓的收购价格，比较市场化的来进行。那么在地方的我的不少同学现在他们反映，其实大概所谓比往年少征收将近1000万吨的这个主要还不是因为气候变化的原因，可能主要是因为农民嫌这个收购价格低，或者是对今年的经济形势，对中美贸易战，对瘟疫之后的情况，其实他们是有一个判断，在这个判断之下采取了吸售的办法，就是相当多的粮食下收粮食没有出售，而是放在自己的粮仓里面。那么这可能是今年减少收购的主要原因，让气候变化当然也不能排除，这是这个次要原因。所以我相信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农民对今年以及未来形势的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很有趣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在国内能够感受到的，大家都在处在某一种的不说的不公开的一种小恐慌当中，大家都在采取各种囤粮囤积食物的一种办法。当然我们知道食物这个东西很难囤积很长时间，尤其是大米小麦，那大家都还是囤罐头啊，囤蛋白质啊。那么这种情况下，这种心理现在社会心理其实处在一种博弈期，这博弈期这种博弈，大众和粮食收购部门以及习甚至国务院其实是很多的博弈，是一个多头博弈。这个多头博弈其实当中的心理我相信是最有意思的。那么习这个时候如果展开谈，其实我相信不是农民的问题，我相信他处于在和农民一样的一种小小的恐慌，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历史记忆，把自己饿肚子的这种包括当年大饥荒的这种做法重新唤醒，其实是他对未来形势，他对中美贸易战，对中美贸易协议，对于未来的一个不安全感的体现。这个我们待会可以继续展开谈。就我相信这并不是中国的粮食安全的真正的危机，其实是他个人对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及对于未来的他所主导的中美关系，他所主导的以后的全球秩序的一种担心。当然包括洪水啊，包括这些问题所提醒的这种气候极端气候，这种气候变化所造成的一种阴影，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是他个人的一种不安全感非常的赖以寻味。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他都是谈这些小问题，感性的问题，这是他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不安全感，要高度重视。
是的，那么吴博士这个说法呢很新颖，很深刻。 就是说也可能是他自己的不安全感。那么中国目前面临的这个国际环境呢，也加剧了人们对粮食问题的担心。据报道呢，中国每年有大约20%的粮食需要进口，大豆等经济作物绝大多数需要从外国购买。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今年因疫情影响，农产品进口形势非常严峻，许多产粮国家和农产品大国呢，都对出口做了不同程度的限制。这个因素如何影响到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呢？胡先生，
你看以前我们只觉得好像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啊，那美国当然是个工业大国。那后来我们才知道，中国固然是农业大国，中国的是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之一，但是同时它也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那美国固然有很发达的工业，但是美国的农业也相当的发达，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这个农产品出口国之一。那么现在中国的问题呢，就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粮食的自给率只有80%，有20%左右的需要进口。当这中间呢，那四种主粮，稻米、小麦、玉米这三样。中国的自给率比较高，都超过95%，主要是大豆，大豆的缺口很大，大豆有80%以上是需要进口的。当然大豆中国人并不是直接的食用，而主要是要榨油或者是作为动物的饲料啊，那大豆是非常的这个稀缺。所以上次打贸易战，不是中国的有些幕僚就自作聪明的向当局提出，不买美国的大豆了。那好像这个是可以对美国这个讨价还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啊。那殊不知，中国特别需要大豆。那现在大豆的问题就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高度的依赖进口。那现在由于疫情的影响呢，确实的，就很多产粮的国家，自己的粮食生产都出现了问题，所以他们自己都把自己的粮袋子捂得很紧。这时候不会轻易出口，这样子一来呢，对你中国的你这么需要别人这个外国进口的这种状况，当然造成相当的影响。另外还有一条呢，就是中国这些年来的在国际政坛上的所作所为，也使自己这个接下来是很多国家关系不好，也就是人家愿不愿意，如果有多余的粮食，愿不愿意卖给你也是一个问题。再加上由于贸易战，中国这个贸易顺差大幅的减少。手中的美元也比原来少了，你还有多少这个钱美元去买这些这个外国的这些这个粮食，那也成了一个问题。所以从这些角度讲呢，在中国这方面，当然刚才吴强先生也谈到，我们也能感觉到现在中国问题还并不至于就是说大家就吃不饱饭饿肚子的问题，它粮食情况不可能严重到那个程度，但是呢它确实可对某一些方面造成比较这个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关系到这个进口粮食这个方面，应该说是影响比较显著。
好的，那么的确啊，目前我们看到中美、中欧、中印、中澳等双边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紧张，中国同国际农产品市场这个交流渠道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我是中共领导人的话，我也会环顾四周啊，我也会担心我的粮食安全问题。那么请教吴博士啊，您怎么看中国这个粮食安全与国际市场的这样一个关系？
虽然粮食安全也是联合国提的概念，联合国的粮农组织提的概念，但其实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其实粮食安全我们刚才其实已经反复强调，中国事实上是中国自己在官方至少国务院在承认属于粮食安全最好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时机，就去年到至起码到去年底的时候。那么未来，那所以我相信现在谈粮食安全本身它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只要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现在我们刚刚谈农民也好，习也好，其实都似乎表现出一些不安全感，对粮食安全的不安全感。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们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